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为了永恒的誓约。然后是交流稿破除怕心，走正大法修炼路。下面先请听交流稿，为了永恒的誓约。看到明慧网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自己写了两次法会交流稿，但都在再次审视中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因无法交流出一个正法时期生命的真正升华，于是想一定要端正心态，第三次写稿。就在这当中，正实大法的工作多了一些，一放就是好久没再提笔。直到九月末的一天清晨，我在梦中感知到一次佛界盛会召开了，每一个参加盛会的王主都给宇宙无量众生带来了福德，那次盛会是要留给宇宙的历史参照，而自己却错过了时间，从梦中哭醒。醒来后感受到一个生命真实而又震撼心灵的无尽的遗憾与痛悔，言语难述其切其深，于是抓紧时间排除干扰，又开始第三次写稿。第一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自己写的稿件反映出还没有走出个人修炼阶段，那是一个被大法救度的生命纯净升华的过程。第二次法会，自己对正法有一点认识，但不清晰，开始走入大道，充满对师尊、对大法的感激，情绪化做事。这一次，怀着纯净感恩的心，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们交流，为了永恒的誓约，走出旧宇宙未思的特性，助师正法。一、去除怕心，以三次体会交流一下怎样在师父的点悟下同化法去除怕心的。第一次集体学法后和同修进行了交流，回家大约是夜里11点左右，我和一个同修同行，第二天清晨传来消息，此同修昨夜分手后被绑架。此同修和我同样是做家庭资料点的，因他家资料点出现干扰，让我在技术上帮忙时经同修介绍相识，我看技术问题根本不存在，就带他参加了集体学法。刚刚接触半个月，不知姓名。刚刚前一天他问了我手机号，没加密，放在转法轮里。得到消息后，我开始后悔没有强调让他加密记下来，不知邪恶在搜查中有没有找到这个手机号。自己有单位，一查就知道姓名地址，这样一想下来，我的怕心更厉害了。于是开始转移真相资料和大法书，想自己在哪儿都可能给同修带来不安全因素，还是和电脑打印机待在家里吧。晚上在梦中，梦到自己从高楼上顺着下水管子手脚并用地爬下来，骑着自行车独自跑开了。梦醒知道，一个投入正法的大法弟子位置都是很高的，一旦有了保护自己的私心，那就是退步掉下来，完全是旧宇宙私的表现。但自己还是为自己找理由，这个同修从没参加过集体学法，在磨难面前能把握得如何，自己也在为他发正念，做不干交营救。但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出现了严重的腹泻，后来浑身无力，我想出去请同修帮助发正念交流，但我蹲在马桶上离不开卫生间， 这时我才认识到邪恶在疯狂的迫害，该向内找了。发正念中，我请师尊加持，清除怕心。刚刚松开结印的手，同修马上打来电话说有小范围交流，这是我一直盼望的机会。当同修问我能不能去时，我毫不犹豫地说能。放下电话，我心里非常感谢师尊。刚刚请师尊加持，同修就主动来找我。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大法弟子身边看护着。放下这颗怕和自己腹泻的心，我在小型交流中症状全无。从这一次的体会中，我悟到怕心这颗执着严重障碍着救度众生。还有一次，我因采集一张被监狱迫害的同修的照片，又一次与怕心带来的邪恶干扰较量。有位同修被恶警绑架，呈现病危症状，为了让当地民众及时看到恶警是怎么迫害一个健康好人的，我打算取一张同修的照片，因为以前当地还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自己认识到图片会对证实法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另外空间也会解体邪恶的谎言，救度世人。自己并不知道同修在哪儿，目前有没有走出怕心，愿不愿意合作拍这张照片，可是心境到位了，符合了法中的要求，师父就给安排了。一个同修走来告诉我，这位受迫害的同修正好住在某某家里，可以去问同不同意拍照。很顺利的我找到同修，同修虽有顾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当同修脱去衣服，我看到他的身体时，我按动快门的手在颤抖，瘦骨嶙峋，这是被恶警迫害造成的。我受到了震动，为同修放下自我拍照片，为邪恶疯狂迫害我的好同修而震怒。我回到住处，招手修图片，编辑真相。在这其中，怕心又反了出来。我编完真相，松了一口气，嘱咐身边的同修我的加密盘密码、资料存放的位置，说完要流泪。这时大脑中被打进一种清晰的思维，资料一发出，邪恶就会去查找到我，我就得受迫害，所以当时的嘱托完全是一种交代后事。同修没在意，但我猛觉不对劲儿，很危险的想法，就把这种干扰和同修交流了，意识到了是怕。但是在练静功中，怕心又被邪恶利用加强，恍惚间在眼前出现了两条狼狗，非常清晰。练完功，我请同修帮我悟，同修说狗是指恶警，也许我们的资料点有漏，不安全。我一听，怕心又上来了，但又想到资料点同修过去走过的路，遇到干扰向内找，许多看似危险的干扰都被师父给化解了的故事，还有师父在《红银二别哀》说的，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被迫害进邪恶监狱的同修找到执着后，师尊都能营救同修走回正法救度众生中来。自己怕什么？我又重新坐下来向内找，以前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交代后世的两句话，现在天目中看到的景象，都是冲哪颗心来的？我找到了，邪恶的干扰冲我的怕心来，想阻止这张照片的发出，达到其目的。那么又为什么出现了干扰？自己在证实法中，哪些心态不纯净？自己又找到了一颗人心，看重图片本身，做事心，执着自我的心，不是理智清醒的证实法，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有时心中划过，像一个新闻工作者找到好素材的欣喜心理，执着显示自我，心态不纯净，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松开结印的手，我和同修说没事了，我知道了为什么。纯净心态，图片一定要发，邪恶永远不会得逞。在去除怕心中，有一次体会，为了圆融整体，和同修有了约定，在约定出发之前，我有几分钟的时间，这时内心中在呐喊，我想学法， 而一个神一定会遵守约定。于是我抓紧时间打开电子书，在这时头脑中又有不好的物质干扰，总在公安局附近出现，那里的恶警很多，不愿意去。猛然一句《红银二大法行宋词》中的法，法轮大法身未测，成大苍穹造众生。此时法向我展现了这几个字背后的内涵，那些拜物刷一下解体了，自己对师对法充满了无量的信心，感谢师尊。二，在资金方面圆融资料点。99年迫害后工作失去，后来工作失而复得，以及工资待遇的优越，完全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学法发正念的结果是师尊的安排，由于有了稳定的工作，自己的收入积攒下来。一次同修要建立资料点为资金发愁，我答应给拿一部分，同修还是皱着眉。事后我意识到好像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自己手中的一大部分钱借给了家人，不知能否拿回。在这期间，我想起了一个明慧周刊中看到的故事。释迦牟尼佛讲法，每个听法的人都带一盏油灯，魔做刮风干扰，众人灯灭，只有一婆婆灯花闪亮，照亮大殿。众人不解，佛说，皆因老婆婆坚定向佛的一颗心。在想起这个故事后，我觉得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差得太远，自己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家庭负担，为什么不能舍近呢？心性一道，问家人钱是否还在用，家人连问都没问，把借去的钱还给了我，于是资料点的钱筹备齐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对于财的舍弃，当然它也是一方面，也是比较主要的一方面，但是我们讲的师不是这么小范围的。我们人在修炼过程当中，作为一个练功的人，要舍弃的心太多了，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很多很多的各种执着心都得把它去掉。我们所讲的师是一个广义的，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应该失去常人所有的那种执着、各种欲望。我认为舍弃钱财是最容易的舍了，与放下其他的执着、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来比，在投入真相资料的资金时，自己做到无为，从不为自己将来的功德而舍，而是为大法、为亟待得救的众生而舍。又一次在资料点没有资金时，我拿出了存折，手里仅留几百元生活费。同修说，不要你一个人投入太多。我问，有其他渠道的钱做资料吗？答说，还没有。我说，那就拿去，真相不能停。没想到转天马上又有一笔意外支出，很快我发觉自己手里没有钱了。于是那一天不好的思想开始干扰，做工作十几年来顺其自然，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法，投入正实法工作，自己从未要求领导按照自己的能力给予安排。现在没钱了，要不要找领导谈谈去做某某工作？转念一想，那样我可能得到了金钱，失去了业余的时间去做三件事。我要的不是这个，暂时缺钱就动这一念，可见自己的心性基础并没有真正放下利，放下这颗为利的心，不让邪恶钻空子。心放下之后，24小时还不到，单位一下子发了我3个月的工资，让我惊讶不已。后来我更珍惜大法的赐予，让更多的资金融入救度众生的正法中，从法中来的钱只该融入法中去，才是这些生命最好的去处，才是一个大法弟子真正融于法中。以后的帮助建立资料点中，自己也多次默默出资圆融。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 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我悟到这是法中的标准。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为了永恒的誓约，欢迎您继续收听。三，走出对自我的执着，显示心、妒忌心、自以为是的心，把技术传播开，建立与明慧的单线联系，是每一个技术人员的责任。自己曾把学来的技术交给愿意学的同修，后来发现有几个同修在学完技术之后并没有走出来帮助同修建点，自己一度心里不平衡。从综合上讲，大多数人状态比我好，没有工作，有大量的时间，可就是学了技术后不用，自己还要上班，还要学法练功，还有其他项目要做，所以心里有埋怨，认为同修自私、依赖，有怕心，极度不平衡。后来认识到是妒忌心、怕心、求安逸心、潜在的显示心，妒忌别的同修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安逸得多，怕只自己一个人出去装机建点，接触面大了，万一哪个同修不修口，自己又有单位，不像有些同修多数人找不到，手机又不开，而自己的手机号对资料点协调人公开，资料点随叫随到。有几次同修急呼放下手头印刷的真相跑去一看，明明没有问题，或是以前学过并练过的操作因为急忘了。有几次约好会面，同修竟失约，浪费了时间。在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中，发正念静不下来，学法不静心，我意识到了严重性，再往深里找，发现了一颗从旧宇宙中带来的私心，总觉得自己执着太多，比不上其他同修学法练功坚持的好，过去走的路也好，心态也好，怕浪费时间耽误自己修炼，有朝一日圆满回归，怕自己回归的层次低，怕在装机中遇到自己不懂的困难，怕这怕那的。一次集体学法中，我学到转法轮中的一段法，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我又一次体会到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讲法中所讲的，而为了使大家能够修炼，能够提高上来，那么在这部法里，我已经把使人能够修炼提高上来的一切因素都贯穿在里面了。只要你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去修，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我和同修说，法中真的有答案呀，一瞬间就解开了，根本不用和同修长时间的交流，静心学法就行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过，其实就是因为常人表面上还没有去掉的那点东西在起作用，可是当你正念很足的时候，它就不起作用。大家又都知道法好，又知道要维护法，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救度众生，去证实法，常人心在正念不足时就会掺进去，从而产生一种常人式的急躁情绪，甚至于有些人觉得我就要坚持我的等等因素，从而产生了一些在大法弟子中不该有的状态。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想想自己当初下世的誓约，还这样带着人心斤斤计较，与师父算计，多肮脏。就在几天前，梦中师父点醒我，自己在一大群人中抱起一个弱小的生命，然后眼前出现一段金光闪闪的字，反复是救度那些生命的誓约。在这时点悟自己，悟到自己做的远远不够，尤其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没能更好的救度众生，眼睛盯着同修的不足，带着猜测的心理是向外找，没有真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法负责，无私的实现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四，清除间隔，整体提高，实现资料点的遍地开花。自己建立家庭资料点之前，偶尔看到明慧周刊有装订错误， 印刷中的不清晰，几次我满眼泪水，轻抚着周刊，心里默念，我知道做资料的同修心性某种程度上不错，他们不是不够细心，一定是太忙，承担的太多，本来这里也有我的一部分责任呢。在学法中，我知道自己犹豫的原因是由于对自我的执着，不能考虑正法的需要，还有怕心，怕自己不符合标准，走不长远。后来一个梦境点醒了我，一个同修站着约我一起做资料，我坐着低头说，你们先做，如果实在没人我再去。画面消失，一个声音庄严地从高空传来，这次是两男两女，仿佛宇宙中已经做了全面的安排。醒来后我意识到，别人都行动了，我还在推脱，做真相资料这么大的事，是要师父和众神许可的，我相信师父无所不能，师父许可的事情，那是宇宙中所有生命都不敢阻拦的，我信心大增。后来师父法身安排，外地亲人突然给我一个旧电脑，同修主动帮忙协调找人安装，我顺利学会了破网，在以后揭露当地邪恶发三退中起到了作用。九平共产党问世之后，一段时间曾和其他同修合作做资料，那时自己对自己要求严格了一些，看到承诺的资料，自己把他们当作正的生命，所以没有怕，只觉得自己得到了宇宙众生难遇的殊荣，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赐予。在这以前，发正念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可在那个环境中，一个正法塑造的新宇宙的生命达到了法在那一层的标准。我不断地在发正念中看到师父的点悟，水盆接满了水溢出，这是告诉我该增加新的容量了，锅里煮饺子捞出一半剩下一半，我悟到这是自己在同修间矛盾中执着心没放起到干扰作用。我还看到黑手利用不易察觉的男女之情在干扰我和同修交流，师父看护得真紧，哪一个执着也不许放着一两天过不去，马上就点给你。那段时间邪恶变化招数利用未修去的执着制造间隔，我告诉同修，无论在什么时候要尊敬同修，尊敬正法中的生命大法弟子，因为我们是这样告诉世人的，我们就该以身作则，因为心态纯净，学法时清醒，发正念时自己认识到是宇宙正邪大战，每一次都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是清理宇宙的机会。有一次在盘腿结印后，感觉微微架起的两臂反复山脉，在宇宙中自然孕育，那样的自然动一动都打破了宇宙的规律，心中充满欣喜，与同修交流发正念的神圣。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大家已经知道了大法弟子走过了圆满的那个过程，而历史今天赋予大法弟子更大的责任，不是你个人的解脱和圆满，而是救度更多的众生，所以才配当大法弟子。那么历史上赋予你们这么大的责任，也给你们带来了相应的荣耀。我没说我是谁，反正我在正法。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今天能够跟师父在一起正法，我想将来等待着你们的是什么？我没有跟你们具体讲过，但是我今天点给你们，那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至高无上的荣耀。不久一次发正念中，我看到一朵金色的莲花盘飞旋到眼前，但上面没坐着佛，我没想为什么，以为是同修不好好发正念。紧接着又一次发正念中，来到了一个高而宽广的大殿，上面陈设着龙式的宝座，好像上了一层天后，又看到了有凤式的宝座。发完正念，我在心里暗暗感谢师父，一定要精进，珍惜机缘，师父为大法弟子准备好了一切，只待完成救度众生后的圆满回归。因为这段修炼的体悟，在后来的交流中，我怀着感恩的心， 告诉同修们正确理解资料点在正实法中起的作用，走出怕心，接受师父慈悲的呵护，同修也受到了震撼，更加坚定地做着三件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破除怕心，走正大法修炼路。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那天我帮女儿整理她写的交流稿时，问她，你最后还想和师尊说什么呢？她说，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知道吗？是慈悲苦度。我笑了，心里想，他还知道是慈悲苦度。后来才悟到，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在告诉我，师父也在慈悲苦度我。我是1997年得法的，由于没有精进实修，有很多执着心都还没有去，别的同修很轻松就能过去的关，在我这儿很多都是剜心透骨的难受，有时觉得修炼真的很难，最典型的就是我去怕心的过程。明慧周刊中的《走出世界第一怕》这篇切磋文章，很多同修看后都笑了，觉得挺有意思，怎么能这么怕呢？其实不是别的同修取笑这位同修，而是因为其他同修没有那么多怕物质，所以没有体验到去怕心的难，也就想象不出来当时有多痛苦。而我却非常理解这位同修，有的同修看到我写的这篇交流稿后说我简直就是超级怕。我被旧势力安排的就是一个从小胆小怕事，看到什么都害怕的人。我记得都上中学了，尤其到了晚上，当从停着的汽车旁走过时，脑中经常出现他可别爆炸了的念头，所以看到有停着的汽车我都绕开走。大概上小学3年级时，看到过一次火车炸人，看到时被炸的人还用东西盖着，虽然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可到了晚上睡觉都不敢闭眼，就睁着眼睛躺着，一直到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从此以后好几年，我晚上睡觉都不敢闭灯。以后又发生了几次让我非常害怕的事，就这样我怕的物质积得非常多，给我的修炼带来了很大困难。2000年6月，我因为进京正式大法被非法抓捕，被拘留1个多月后无条件释放，这样我就在单位和公安那里一个榜上有名的人了。由于刚开始不知道在一思一念上修，也不知道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失去工作后的头几年里，脑中总是出现怕的念头，一旦所谓的敏感日或听说风声又紧了要办洗脑班，我就整天的提心吊胆，甚至有时都带着孩子在外面住，在家里只要听到楼下有汽车声，脑中马上就闪出是不是抓我来的念头。在自己家附近一看到陌生人或停着的汽车，就怀疑是不是蹲坑的，是不是监视我的，所以一直感到自己修得非常苦，非常累，非常难。那时也不知道被法去怕心，还没开始发正念，就是随着这念头害怕。后来开始发正念了，我就立掌铲除怕心，所以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怕心。这样经过几年和怕心的苦斗，怕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少多了，再听到汽车声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念头了，感觉轻松多了，体验到了师父说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尽管害怕，我也去发真相资料，刚开始没悟到是在救度众生， 只是知道应该听师父的话，师父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初拿到的真相资料很少，每次只有几张，尽管数量很少，还是很害怕，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从楼上发到楼下，发完后恨不得长出翅膀一下飞走。有一次，一位同修一下子就给了我将近200张真相资料。同修说：“咱俩都发了吧。”因为和我一起去的同修穿的衣服瘦，不能放太多，这样我身上就有100来张真相资料，约好他发完再找我要。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心情多紧张，就是想快点发完。这时反而也不感到害怕了，从这个楼门出去，又进了那个楼门，不停地发，不害怕也不累。我俩发完后去他家歇了一会儿，这时才感到又渴又累，腿好像都抬不起来了。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在发真相资料时一点都不害怕了。我知道是在那次发真相资料过程中，师父一下给我拿下去很多怕的物质。虽然我怕心很重，师父却选择了我给同修传递真相资料。刚开始很害怕，但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推脱，同修也鼓励我。我又想是师父让做的，虽然危险，但我不做别人就得去做，也就坚持做了下来。我记得有几次出于怕心和接资料的同修说：“你最好别去发真相，因为这是为法负责。”可能由于我带的场很不好，后来同修也反过来告诉我：“你最好别去发真相资料，因为你的事很重要。”后来我悟到，我告诉同修别去发真相资料是因为怕心，并不是真心为法负责，而是真心为自己负责，怕有什么牵扯到自己而被迫害，用这句话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在传递真相资料过程中，师父为我拿下去很多怕物质，使我能够在资料点制作真相资料了。有一段时间，由于没有把握住一丝一念，使怕心又加重了。从家里一出来，看见停着汽车或有不认识的人站那儿，马上不好的念头就冒出来，心就发紧，怕心就起来了。回家后看到影像总在脑中显现，到哪儿去看到后面没人，刚松一口气，马上不好的念头又上来了。如果以前跟踪我，我没发现他事先等在前面，或者他们事先手机联系人来监视我怎么办？那一段时间一想要出门就害怕，只要一出门，那不好的念头就要上来。通过学法，我悟到，师父不会给我安排这样提高心性的路，大法弟子不应该被监视、被跟踪。师父在《法轮佛法》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中说：“你在能分清它的同时，你自己就在强壮起来，你自己就在醒悟，你自己就在冲出它的包围。”越来越强大，它就越来越弱，越来越消失，最后消灭掉了。要否定它，不承认它，我立即解体这些让我怕的物质，立掌铲出所有能进入我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因为怕的物质多，有时要用半个小时才能解体，可是不一会儿又出现了，我就持续解体它们。只要它一出现，我就不放过它，这样它就越来越弱，直到这种状态全部解体。有一次在路上怕心又出来了，心想有的同修多好，孩子上高中，家离得远，就租房在外，而我却不行，整天在家不能躲出去。刚想到这儿，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的法，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这时在我脑中显现：是啊，怕啥呢？有师父呢，只要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谁也动不了你。这样心马上又平静了。现在我怕心还有，但只要一出现，我就解体它。 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去除怕心走到现在的。被怕心束缚而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从我的修炼中可以看到，不管你有多么重的怕心，只要你心里有不要他的愿望，师父就会帮助你去掉他。赶快走出来吧，时间不等人呐。然后想谈一谈去掉自我的问题。一开始我根本没有在意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发现我执着自我这颗心多么的强，好像根本就容不了别人，处处事事都得顺着我，否则就像憋着一股火，心直堵得慌。有一天因为一件正实法的事出了怨心，执着起自我来，知道这不是真我，又想起师父告诉我们的分清他不要他的法理，我就发正念铲除这些不正的因素。可是一个愿接着一个愿的在脑中闪现，那两天我看什么都怨，谁说什么都不顺耳，心一直很难受，就是我怨心自我太强了。当我不要他时他在挣扎，但我一直在铲除他不要他，不管干什么心里都想着灭掉怨心，师父也就帮我再铲除他。到第三天早晨睡醒觉，发现心不难受了，非常舒服。如果有的同修也有和我一样的状态，或总上来不好的念头时，就是解体他，坚持住正念不要放松，其实这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一次我在给同修送真相资料时，同修说另一种真相资料比这种效果好，我心里马上不高兴了，就冒出了不好的念头，给你送你还挑。但当时没意志，回家后总往上反不好的念头，这时我才开始找自己为什么心里不痛快，是在做事过程中产生了在学员之上的心，执着自我的心，正视自己的心。我给你们送东西，你们就应该听我的，我给你们什么你们就发什么，不能有别的想法。师父在法中都讲了要让学员走自己正实法的路，而我却强制别人什么都听我的，和我保持一致，这不和师父讲的法相反了吗？这不跟旧势力一样，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吗？放下自我能达到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目的。我马上把这颗执着心解体了，不好的念头也就消失了。其实就在前面写自己有多么重的怕心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颗正视自己的心，我就是想让同修认同我去怕心有多难多不容易，这是在正视自己而不是在正视大法。认识到这儿就决定不写了，可当我再拿起笔时又改变了主意，我就是要写出来让同修知道我去怕心有多难多不容易，可想而知师父度我就更难更不容易，为我承受的就更多。再谈一下别给孩子定标准的问题。孩子和我一起修炼，因为自己情重而且不注意实修，总是用法去严格要求孩子，让孩子处处要做好达到法的标准，孩子不符合自己的标准就火冒三丈。而我对自己却很放松，根本不想内找，孩子动作慢做什么都慢慢悠悠的，我一看火就往上窜。带孩子学法时，由于孩子小字面的意思不理解，问我什么意思时，我马上一股火就串上来了，这么简单都不明白，然后没好气地告诉孩子，孩子吓得轻易不敢问我了。因为对孩子总这样，不修自己执着越来越大，孩子被邪恶干扰做得就更不好了，我对孩子的怨也就更大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总是强调是孩子如何如何，而不找自己。突然有一天，脑中一念一闪，对孩子应该修善了。 我一下清醒了。是啊，我为什么总对孩子那样呢？我开始冷静地向内找，这时才发现，我常常按自己的观念给孩子定标准，哪件事没达到那个标准，那个观念就不干了，随着怨心就出来了。找到后，每当我发现再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孩子时，就把这个标准解体，心也就不难受了，也不动气了。现在再想发火时，我就告诉自己要正眼加持孩子，对孩子的情、怨心、气、自我、思想业一起解体，那股气一点一点就消下去了，总这样做对孩子的怨就小多了。虽然知道向内找了，但有时还是很被动。一次听到别的同修说自己家孩子哪儿做得好时，心中不免生出妒忌心，自己没觉察到，回家看到孩子哪方面没做好，马上气就来了，脑中显现出同修和同修孩子的影子，不好的念头紧接着就跟上来了。人家的孩子能做好，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行呢？我就不信必须做好，要求孩子更严格了。我被执着心带动的失去了自我，结果可想而知。几天后看孩子越来越不好，才想起找自己，这是因为别的小同修做得好，出了妒忌、攀比、争斗、虚荣、求名的心，要求孩子达到我给定的标准，不是要孩子同化大法救度众生，基点完全错了。找到执着后，立即解体那些执着，归正自己，归正孩子，正念加持孩子。原来我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是因为自己没做好，孩子被邪恶干扰了，这样两人就同时被迫害了，都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逐渐地对孩子做到善，并且向内找修自己，孩子在不知不觉中也归正了许多。孩子和大人一起修炼，真的是相互制约的，先修好自己很重要，和孩子共同精进。在迷中，我看不到师父为我承受了什么，为我承受了多少，但我知道为了度我们，师父吃了无数的苦，那是我们无法想象，也是无从回报的。因为我修得不好，每当看一师恩，就觉得愧对师父，不好意思看下去。我知道我们只有精进实修，更好地救度众生，才能对得起师父为我们的巨大付出。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只能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对师父说，谢谢您，慈悲伟大的师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